今天晚上，这是我上周开始关于以佛所书中基本教义的教导系列的第二个部分。对不起，建立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一二三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我相信是保罗。有些人对此提出异议，但我相信这是保罗。无论如何，这是上帝默示的话语。当作者说，我们不要再重温基督的基本教义了。他说，让我们把这些抛在脑后，继续追求完美，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目标。上帝对每个信徒的目标和计划是让我们继续完全成熟，这就是完美的意思。它意思着完整，什么都不缺。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都能达到基督丰盛的身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用一切的智慧传讲、警告和教导个人，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完全成熟。保罗在加拉太四章十九节中说，我的孩子，我为你们受苦，直到基督在你们内成形。所以神的旨意就是福音的神迹恩典，就是神可以收留有罪软弱的人，他们可以重生，用耶稣的宝血洗净，使我们的思想得到更新，并被他的话语和水洗净。他内住的灵在我们里面把他的话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软弱的人，但是是像耶稣一样被他的圣灵充满，有他的品格和本性，并受膏去做他的工作。这是上帝对每个人的计划。上帝并没有 B 计划、C 计划的公民，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孩子，都是被邀请的。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回答说是的，每个人的是的程度会有不同。主耶稣说，有人会结三十倍的果子，有人结六十倍，有人结一百倍的果子。但我向你们保证，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所有的人都结出果实，这是他的旨意，满结果实，这是他的恩典。所以他说，让我们继续走向完美，不要再奠定基督的基本原则。他给我们起了名字，从死的行为中悔改，对上帝的信心，洗礼，按手，死人复活和永恒的审判。他说我们会这样做，他的意思是我们要这样做呢，我们将继续完全成熟。他说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会这样做。所以这段经文暗示着，如果我们生活在建立在基本教义上，上帝就允许我们继续前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没有适当的基础，任何建筑物都无法正确的建造。如果我们试图建造建筑物的其余部分而地基不合适，终将会废墟。因此我们上周开始基本教义之一就是对上帝的信心，这是对上帝信心的第二部分。好的，我们将做一些简短的概述，概述我们上周谈到的内容，然后从那里继续。所以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它是真实的，就会有相应的行动。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弟兄们，如果有人说他有信心但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信仰能救他吗？如果一个弟兄姐妹赤身露体，缺乏日常的食物，你们中有一个人对他们说，平安地离开，要温暖的和充实，你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东西，这有什么好处呢？因此信仰本身，如果他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因为没有灵的身体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也是死的。因此当我们相信时，我们的信念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他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的信心就是死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生活的信心。雅各书第二章十八节继续说，有人会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没有你的行为向我展示你的信心，我却用我的行为向你展示我的信心。你相信只有一位上帝，你做得很好，连恶魔也相信，也颤抖了。所以他说，重要的是只在心理上对福音的事实或主的事实达成一致，并不足以拯救一个人。信心意味着仰望、依靠、信任、跟随、有信心。因此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活的，我们会仰望他，会依靠他，会相信他的话，跟随他们。他的话是我脚和路上的光和灯，这意味着我信任他，我会遵循他。所以信心有行动。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信心有如此重要的关系。当我们受审判时，我们也会被我们的行为所审判，因为我们的行为表达了我们的信心是什么。 耶勒米十七章第十节，我耶和华鉴察人心，试探人意，照个人所行的道，照他所行的果子赏赐个人。所以信心是有行为的。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说，神要照个人的行为赏赐那些忍耐继续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永生。但有人说，等等，我以为我们的得救是因着恩典，因着信，没有行为。但是我们当那活的信心来到时，它会改变我们有行为，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真正有信心的证据。因此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得救的，但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得救。我们不是因善行得救，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你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内被造，是为行神预先准备的善功，叫我们生活在里面。因此我们的行为并不能救我们，但我们的行为显示我们有得救的信心。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因此上帝会赐给那些继续在耐心行善并在不朽中寻求荣耀的人永生，因为信心在他们里面工作。对于那些自私自利不服从真理而服从不义的人，每一个作恶人的灵魂，首先是犹太人还有希腊人，都会有愤慨愤怒苦难和痛苦。但是每个行善的人都会有荣耀荣誉与和平，首先是犹太人还有希腊人，因为上帝没有偏爱。耶稣肯定了这一点，得救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中第十八节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每棵不结好果子的树都会被砍倒并扔进火里，因此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识他们。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想说清楚，因为有些人错误地相信了假福音。事实是这样的，如果你只是相信这些事实，你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你祈祷这个祈祷，但你的心没有委身于他，看，信靠他意味着把我的心献给他，这就是信靠主的意思，仰望他，依靠他，跟随他。所以一个人在精神上同意，在精神上达成一致，那么他认为他已经得救了。但耶稣说，如果你的信心没有改变你的生活，使果子结出来，当你开始憎恨罪恶热爱公义时，这就是信心恩赐来到时发生的事。他说，如果你开始憎恨罪恶开始爱公义，那么他说这表明你有真正的救赎的信心。阿们。慈爱的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写道，亲爱的孩子们，不要让任何人把你们引入歧途，行善的人是正义的，正如他是义的一样。对于有罪的人，他是属于魔鬼的，因为魔鬼从一开始就犯罪。神的儿子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摧毁魔鬼的工作。从神而生的人不会继续犯罪，因为神的种子还在他里面，他不会继续犯罪，因为他们是从神而生的。他所说的是故意的、蓄意的、继续犯罪的。雅各还说，我们都在许多方面跌倒。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给了我们，如果我们犯罪，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上帝是信实和公义的，必会宽恕和洁净我们。所以不是在谈论绝对无罪的完美，他是说从神生的人不会故意犯罪。故意犯罪的人不是从神生的，为什么？因为神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做不到，我们感到悲哀，我们觉得违背我们良心。你们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的。看，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滑倒或绊倒，这意味着如果你这样做，你会感到悲伤，因为上帝的种子在你里面。当你重生时，你不能过罪恶的生活。阿们。所以信心是有行为的。然后我们谈到信心是如何讲话，我想快速回顾一下，然后继续。我们上周稍微谈到了这些。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审查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在信里，考验你们自己。现在我们可以测试自己的方式之一，就是倾听我们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话。路加福音第六章中，耶稣说，第四十五节，好人从他的心中的善生出善，恶人从他的心中的恶说出恶，因为从心里的丰盛中口就说出话来。 因此如果我们凭信心行事，我们就会相应的说话，我们的话将与上帝的话语一致，信心会从我们的心里出来，在我们的话语中显现出来。正如使徒保罗格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三节所写的那样，我们既有同样的信心，照着经上所写的，我信了，所以我说了，我们也相信，因此我们也说了。因此与上帝的话语一致，是我们彰显信心的主要方式之一，我们彰显信仰的方式之一。如果我们的心充满神的话，我们的嘴就会说出神的话。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引用它？但是我们说的话与上帝的话一致，一人要因信而生，凭信心说话。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我们所说的与上帝所说的相反，这表明我们不相信。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束缚中带出来，诗篇136篇12节说，他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手臂把他们领出来，他摧毁了埃及的军队及红海的一部分。上帝不止一次地告诉他们，我要带你们到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好地方。他告诉他们，我要把你们没有建造的房屋，没有种植的葡萄园赐给你们。你们从山上出来，你们会挖出金属和财富。他就是这样说的，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他们必须穿过一片贫瘠的旷野。他们不是凭着对上帝应许的信心而行，而是凭着眼见而行。保罗写给格林多人说，我们不是凭眼见而行，而是凭信心而行。但他们是凭着眼见走路，他们没有相信上帝的话，说上帝刚刚摧毁了他们的埃及军队，将他们淹死在红海，而是为他行了神迹。他说，我要带你们去流奶流蜜的福地里。但是当他们陷入了一个看起来与神的话语相反的情况时，他们开始凭着眼见行事，相信这种状况胜过相信上帝。他们开始抱怨和抱怨摩西和上帝。他们不止一次这样做，他们做了十次。他们抱怨，他们说，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们抱怨摩西说，要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和牲畜渴死。他们一再抱怨。如果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就会说上帝所说的。当他们在旷野中时，他们看不到流奶流蜜的土地，他们看不到他们将要得到的家园，他们看不到葡萄园，他们应该说赞美上帝。上帝淹死了我们身后的那些埃及军队，我们正走在流奶流蜜的土地上，赞美神。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他以前做过，他会再做一次，赞美上帝。他会我们没有种植的葡萄园，他会给我们财富，赞美神。我们正走，赞美上帝，我们正在路上。有人说没有水，别担心，他一直提供，他会再提供。他们应该这样说，如果他们这样说，他们就会进入应许之地。但事实是这样，因为他们抱怜不是一次，而是上帝的怜悯，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抱怜。请理解，抱怜不是小罪，这是感恩的对立面，是信心的对立面。义人必因信而活，圣经告诉我们四次，义人必因信得生。抱怨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与其抱怨不如信心感恩。在民数记14章26节，他们抱怨了这么多次以后，神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我还要忍受这群怨言我的邪恶的会众多久呢？我听见以色列人对我的抱怨反对我。主对他们说，请听这话，因为我活着就像你们在我耳边所说的那样，我也怎样对待你们。你们这些控告我的人，你们的尸体都要倒在旷野里，你们都是按照你们总数编号的，从20岁到20岁以上。看箴言18章21节，生和死都在舌头的权势下，爱他的人必吃他的果子。如果他们训练他们的舌头用信心说话，如果他们的心充满信心，如果他们说出信心的话，如果他们说我不在乎巨人有多大，如果上帝能把军队淹没在红海里，他可以 消灭巨人，我们走吧。如果他们这么说，他们就会进入福地。事实上，约书亚和加勒说了这话，他们就进入福地。他们是这一世代中仅有两个20岁以上的人，因为他们相信，并且他们说了。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能够胜过这些巨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就是这样说，你猜怎样，他们就是他们的食物。但是那些说，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去死吗？他们死了。所以请理解，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如果我们不花一点时间读他的话放在心里，然后把他的话说出来，我们就不能相信他的话。同时上帝所说的话，上帝听我们的祈祷，不要祈祷然后说，哦，也许你要知道它没有发生，上帝不会听到。我们要想是否可能，所以不要那样，要说，主啊，谢谢你，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说，王和生命都在舌头的权势下，所以要因信心而发言。诗篇107篇第二节说，耶和华所救赎的人要这样说，让主的救赎者这样说吧。诗篇105篇第一和第二节，我要感谢主，求告他的名，在人民中宣扬他的事迹，歌唱颂扬他，为他唱诗篇，谈论他所有奇妙的作为。这就是信心的作用，当你赞美他时，你的信心就建立起来了。记住，我们要按照上帝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来生活。上帝给了我们许多奇妙的应许，我上周引用了这句话，我还要再引用一遍希伯来书13章第5、第6节。我一会儿要读整个经文，但请注意，第一部分说神已经说过了，第二部分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了。现在我引用这句话，请理解这一点，上帝在他的圣经中给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应许，他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事，关于他的意志，他的计划。神说了这些话，好让我们大胆地说出来。上帝已经说了，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如果生和死在舌头的权势下，上帝说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德，其他一切都会加给你们。如果你们首先寻求神的国度，如果你把上帝放在首位，那你天然的眼睛看到缺乏，你会说什么呢？哦，我的上帝，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或者你说，嗨，上帝，我要先寻求你的国，一切都会加在我身上，一切都会好的。如果你这么说，你就会拥有它。死亡和生命都在舌头的力量中，有人批评这一点，但耶稣教导了这一点，他做到了。他做到了，他所说的希伯来人书13章第5节，你们的行为不要贪婪，要满足于你们所拥有的，因为神自己说过，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也不会抛弃你。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我不害怕人能对我做什么。所以上帝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也不会抛弃你。他为什么这样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当上帝创造时，他说话；当我们说出上帝的话时，他就会创造发生；当我们相信并说出来时，他就会发生。如果你不相信他，你说消极的话，如果你这样继续的说，他就会发生。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们，但我在录音时再说一遍。几年前，大概是35年前，我在南加州的一位牧师朋友与我分享了这一点。他过去每年都会有一位先知来他的教会，如果说出他的名字，你们都会认识他，他现在在天堂。而有一次，当那位先知来到他的教会时，他说，主啊，我的牧师朋友告诉我，加里牧师，他说，主啊，他总是给每个人话语和鼓励，非常有天赋的先知。他说，嗯，我要祈祷主，当他这个周末来这里服事时，你会给我一句话传给他。于是他祷告，上帝告诉他说，好吧，这里有一句话告诉他，他正在诅咒他未出生的孩子致死。他说，哦，主啊，我不会告诉他的。他说，主啊，他是神的人。他说，你告诉他我给你的话。他说，主啊，我不想告诉他。主对他说，我没有给你任何其他的话。 他说他很紧张，他亲自告诉我，他说神的人来他教堂服侍了几个晚上，第一晚美妙的事工，一位先知，第二晚服侍，第二天晚上过后，他在录音室里，他的妻子和他一起旅行，因为他怀孕而住在酒店里，而且那时他们在礼拜结束后在绿房间里时，他的一位领班跑进来说，牧师，这是紧急的状况，严嘉宾的妻子在礼拜期间开始大出血，他们担心他会失去孩子，他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他们正试图阻止他流产，于是他们跳上车，在演讲嘉宾与他擦肩而过，他们开始去医院，在路他告诉我，现在告诉他他所说的话，哦主啊，我不想说这些，他说主给了我一句话，他说你诅咒你未出生的孩子死，这人说，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我爱我的孩子，我是属神的人，我为什么要诅咒我的孩子，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他说当他到了医院，医生正在服侍他的妻子，他把这消息告诉了他的妻子，他说你怎么看牧师刚才对我讲这句话，我诅咒我未出生的孩子致死，你怎么看，他的妻子想了想，突然间有光，他说我认为这是来自上帝的一句话，现在听听背后的故事，这个人是四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他的三个哥哥总是挑剔他，所以当他长大后，他和他妻子订婚了，在结婚的初几年，他总是告诉他，我不会有男孩子，我要的是女孩，我们只要有女孩，我们只要女孩，在此之前他的妻子曾两次怀孕流产，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跪下来说，上帝，我悔改，我收回这些话，我奉耶稣的名取消他们，主啊，无论你给我儿子或女儿，我都喜悦，他一悔改这些话，血就停了，他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现在已30多岁了，听着，死亡和生命都在舌头的权势下，他不是故意的，他没有恶意，但是听着，你要成为一个受膏者，你要受圣灵的膏油，你的话就会应验，如果我们不管制我们的舌头，上帝就会减少我们生命的恩膏，这样我们就不会招致诅咒，这是事实，我们必须说出生命的话语，我们必须说出生命的话，所以这是对我们所有人是一个教训，确实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不要说消极的话，要说有信心的话，死亡和生命都在舌头的权势下，所以神说，我不会永远离开你，也不会抛弃你，这样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哥林多后书4:13，我们既有同样的信心，照着信心我们信了，我们也就说了，我们也相信，因此我们也说，所以信心是有行为，信心是有言语的，阿们。我记得几年前，在我们搬到这栋大楼之前，我听到了主的一句话，几年前，很多年前，1997年，我们租了一栋学校，我们在另外一栋楼里，我听到主告诉我，我们应当搬进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我听到主的声音对我说，我的意思是，就像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一样，我听到了他对我说，于是我说，好吧，主啊，但我有一个小问题，我没有钱来买这栋房子，我说，我该怎么做？他说，要用信心去接受它。他说，凭信心拿下这座建筑，我说，好吧，我会的，然后我会对他说，主啊，信心是有行动的，我不能只是说好吧，我有信心，信心必须要说信心的话，做信心的事，于是我说，主啊，信心是有行动的，我该采取什么行动？他对我说，从你的教会接受你能得到最大的奉献，把它拨给穷人，我在印度有一个朋友，他正在为寡妇建造一个家，他说把他交给他建造那房子，我就把这栋房子给你，看信心有行动，阿们。所以我做了，我做了，我们收了一个很大的奉献，我们把它寄出去，然后上帝行了一个奇迹，有一天一个人，他是一个全新或全新的人，在97年刚刚开始到我们的教会，有一天他在星期一走进教会的办公室，他说我想，当他走进来说我想，你好，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是一个新到的人，刚刚来到我们教会， 他说，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嗯，怎么了？他说，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只是想随处看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召叫我来这里。我听到圣灵对我说，他来给你所有的钱，让你能够得到这建筑物，他就会把所有的钱给你。所以我说，好吧，你知道我们要得到这栋楼。他说，哦，是的。他说，你需要多少钱？我告诉他，他说，哦，没问题。他说，我拿给你这些钱。现在在他走进去之前，负责处理这栋大楼的人说，我们需要在明天之前拿到一张银行本票。我已经告诉他我的信仰了，我说我来拿下这栋楼，所以我给了他一小笔存款。他们甚至没有兑现，他们只是有一张支票，幸好他们没有兑现。而且嗯，我把他交给他之前，我问过他，我说你需要一张存款支票吗？我说你需要兑换这支票吗？他说不。我把它放到桌子上，我说好吧。所以他把它放在桌上，然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我现在必须要有一张银行本票，明天才能完成交易。我说没问题，我不是在开玩笑。我说没问题，我明天给你银行本票。我告诉他之后，第二天他就走了进去。我有一张银行本票，我们来了。信心是有行为的，加油。所以信心相信，信心说话。现在你无法编造它，你不能说我要去做，你必须听到上帝对你说话。上帝是起始者，当上帝说话时我们听到了，当他听见时我们行动，我们说话，我们做。阿们。现在我们也要凭信心祷告。你以前听说过马可福音第十一章23-24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说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到海里去的人，心里不怀疑，只相信他所说的话必成，他的话必成。耶稣说了三次。因此我对你说，当你祈祷时，你所祈求的一切是什么，相信你得到他们，你就会得到他们。所以相信我们得到的时候，是我们祈祷的时候，而不是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我们真的相信，让我们真的要说出来，我们祈祷，这是你的命令，我们祈祷，相信，说出来，看到他。这不是祈祷，看到他，说他，相信他，这是错误的顺序。人们祈祷直到他们开始看到他，他们才相信。他们不在信心中祷告，不在信中祷告，不在信中祷告等等。不，我们没有看到，继续不信中祷告，继续不信中祷告，然后放弃。他说凭信心祷告，说出来，然后你就会看到他。耶稣就是这么说的。现在如果你们认为我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认为耶稣不是这么说的，让我再说一遍。我告诉你们，凡对山说移开，投到海里，心里不怀疑，而是相信他所说的话会成就，他所说的一切都会成就。因此我告诉你们，无论你祷告时说什么，只要你相信会得到，就会得到。所以先相信，然后你说出来。你要向上帝祈求智慧。如果你向上帝祈求关于你的未来，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生活，你的健康与智慧，如果有人缺乏智慧，就当求问上帝。我正在读雅各书第一章的经文。如果我们中缺乏智慧，而我们都缺乏智慧，那么我们每天都需要来自上帝的智慧，我们每天都需要他的帮助。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人缺乏智慧，就该向上帝祈求，他慷慨地无可指责地赐予所有的人，让他沉入你的心中。每当你需要指导时，你需要智慧，这说明上帝会慷慨地赐给你。这意味着当你寻求指导，寻求智慧，期待答案时，期待他，他说上帝会慷慨地赐给你，没有责备。这意味着他不会责备你说，哦，你又来了。他不会这样说的，他会慷慨地给你智慧。但愿他凭信心祈求，不要怀疑，因为怀疑的人就像海浪被风吹动和抛掷。不要让那样人以为他会从主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是一个三心两意的人，各方面都不稳定。因此当我们祈祷时，我们必须将我们的信仰根植于上帝的话，是神的话语使我们确信神的旨意。可爱的约翰说，我们若按照他的旨意求什么，就知道他会垂听我们。如果他听见我们的话，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所要求的。所以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求智慧， 他说不要怀疑，不要说好吧，我有一个真正重大的决定要做，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现在第二天有人来问你，你不要说我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刚刚取消了你的祷告，你必须相信，你说好吧，我还没有得到答案，但我相信他即将来到。我问，我把他交托给主，他会确切地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对此感到完全的平安。看，如果你那样说的话，你有信心。信心有很多方面，不仅如此，而且信心还有很多方面。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这就是我们对他的信心。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旨意祈求任何事，他会俯听。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求什么，他都会垂听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恳求，所以信心会说话。信心相信上帝的话。信心说出来，诗篇十九篇十四节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一起祷告，耶和华啊，我的力量，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话和我心中的思念在你前蒙你悦纳。所以我们口中的话和我们内心的思念是被接受，因此我们所想的就是我们最终所说的话。我记得很多年以前，那是在80年代，可能是80年代中期，80年代，我不知道，85、86、87，大约在那里。梅琳达和我正在开车，我不知道我们是结婚的还是订婚的，我们可能刚刚结婚，但我们在羚羊谷下开车，有人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不知不觉心中有一种未解决的苦涩。而且你知道，你不会去想他，你甚至不知道他在那里。这是当时话题出现，我说了一些批评这人的话。我一这样做，我就向梅琳达忏悔了。我说，我为这么说而忏悔。我说，这是很关键。我说，我需要注意我的话。他说，不，你需要清醒你的心，因为从丰富的心里，嘴巴会说话。看，这就是我们控制舌头的方式，因为我们心会变成纯洁，这就是事实。如果我们控制舌头方面有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有东西。如果它在我们的心中，你可以压制它，但不是永远压制，它会出来的。如果它在你的心里，它会从你嘴里出来。所以信心会说话，信心有行动。所以现在我们要继续讨论信心下一个方面，这是很强大而且很棒。信心因爱而起作用，这是最强大的东西之一。如果我们不记得别的什么，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信心是靠爱起作用的，信心和爱是相辅相成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是这样说的，我们借着这个就知道爱，因为他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应该为弟兄们舍命。但凡拥有这世上财物的，见弟兄有需要，就把心关起，神的爱怎能藏在他里面呢？我的孩子们，让我们不要在言语和言语上去爱，而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去爱，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要在他面前保证我们的心，这是伟大的。你知道他刚才说了什么吗？他说不只要在口头上爱，嘿，爱你的弟兄，但他们有需要时你不会帮忙。他说你并不是真的，你的爱只在口头上的，必须是要是真实的，他必须真正关心，真正尝试做一些事情来关心。他说现在请看，当他真正和诚实地说出爱时，我们将借此在上帝前确信我们的心。你心中的保证是信心的另一种说法，你的心圣灵，当我们在爱中行走时，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会在你心中微笑，这就是所谓的神的保证，这也是我们都应当小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活在使徒里面，他说我非常小心在上帝面前要有洁白的良心。所以为了我们的信心，现在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说神的话，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知道那些关于信仰的事情，但最要的是在爱中行走。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事，但我允许我心中有爱以外的其他事情，我的信仰就不会起作用。信仰最终是来自上帝的。彼得写道，我们已经领受了这种信心， 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写道，我们的信心是一种恩赐，所以我们领受了宝贵的信心，他称之为宝贵的信心。信心是一种礼物，这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心中的信仰是圣灵赐给我们的信仰。因此当我们在爱中行走时，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微笑。你知道这一点，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得到主的喜乐。当你的心在上帝面前得到保证时，你就可以相信他。信心就是这样运作的，他因爱而起作用。我再说一遍，我的孩子们，让我们不要用言语和语言来爱，而是要用真实和诚实来爱，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属于真理的，并在他面前保证我们的心。现在这告诉我们，当我们行在真正的爱中，我们将拥有一种来自上帝超自然的信心。反之亦然，如果我们不小心，如果我们不守护自己的心，我们都受制于这个我是、你是生活发生的关系困难挑战。如果我们允许一些事情，我们将抹去其中的一些名字：愤怒、苦读、不饶恕、批评、指责、评判、骄傲、自以为是、爱不膨胀、自私、这与爱、欲望、不道德、不诚实、嫉妒、竞争、冲突、八卦、窃窃私语、喃喃自语。相反，如果我们允许这些事情在我们的心中，如果你对你的内心的事情变得非常的敏感，如果你允许这些，在你这样做的那一刻，你就会失去主的喜乐，圣灵的保证消失了，你对祷告的信心消失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我们需要在爱中行走，我们需要洁净我们的手，我们的心是纯洁的，然后走在爱中，不仅仅精神上的爱，而是真正的爱从我们心里出来。当你拥有它时，你的灵就会有一种力量，这就是这一个保证。现在你必须每天保护它，保护它，保护它。正如箴言中所说的那样，要尽职尽责地保守你的心，因为生命的问题从心里出来。所以信心是靠爱起作用的。你可以充满圣灵敬拜上帝，有灵荣耀归于上主。阿肋路亚，赞美耶稣的名。你得到了主的喜乐，你有这种能力。当你允许一些不是来自爱的东西，你会觉得快乐减少了。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们不能让它发生，所以这就是成为得胜者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成为得胜者的意义，在你的心里守护着。信心是如此宝贵，我们的信心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宝贵，这对我们是非常有价值。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发现随着世界越来越震动，麻烦越来越多，我们将比以往更加的意识到上帝赐给每人的信心是宝贵的，它是珍贵的，它珍贵，其他人还没有。我们蒙福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他。所以你必须保护你的心，不要让你的心生气，心烦意乱，不要让他烦恼，不要生气，不要指责。任何以爱相悖的事情都会让你得不到圣灵的保证。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因此当我们有意识的对所有的人保持爱时，我们就会留在灵里，我们的信心就会起作用。箴言第四章二三节，要尽心尽力看顾你的心，因为生命的泉源从中流出。所以接下来关于信心，我们还有几个关于信心的事情，这太神奇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基本教义，这些是所有新信徒所必须被教导的关于信仰的事，我们上周和本周所介绍的。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信心是我们的信心将受到考验。圣经是这样教导的，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在这一点上，彼得所指的就是我们的救恩。他说，在这救恩中，你非常高兴，尽管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如果需要的话，你已经因各种考验而悲伤，因为你信仰的真实性比金子更宝贵，尽管它受到火的历练。所以我说，我们的信心比金子更宝贵，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了珍贵的礼物， 而你的信心虽然受到火的考验，但在耶稣基督的启示或显示时，他可能会得到赞美、尊荣和荣耀。所以他说，我们因得救而欢欣鼓舞，尽管有一段时间我们因各种考验而悲伤。他该明白这一点，你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正在受到火的考验，因此我们的信心将受到考验。彼得前书4章12节写道：“亲爱的，不要以为那火的试炼是奇怪的，这试炼是要试炼你的，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一样。这么多的信徒，当我们欢欣鼓舞时，事情进展很顺利。也许我们经历了一些考验，这些考验已经过去了，或者我们的账单是新的，我们很健康哦，我们正在与我们的朋友和家人相处，就像哦，生活很好。然后考验就来了。也许医生的报告很严重，也许是财务上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也许是左派的东西，也许是一场完美的风暴。这场审判来了，圣经是这么说的，不要以为这事很奇怪。不要马上有人说我怎么了？上帝生我的气吗？我感受了惩罚吗？我该怎么办？不要觉得这很奇怪，他是这样说的，是要试探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但要喜乐，你分担基督的苦难。当他的荣耀显现出来时，你也会因超乎寻常的喜乐而欢喜。这正是经过经验、热挚的考验，我们的信心才得到进化。他说：“你的信心将受到考验，就像金子在火中受到考验一样，金子会消退。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会有未经考验的信心。看呐、啊，我们说：‘哦，主啊，使用我，使用我，主，我想被主使用，医治病人。’”主啊，我想被你使用，所以我们会做一些测试。也许我们会生病，我们不是说上帝这样做，但他允许这样事发生，他允许彼得被筛选。上帝没有这样做，但上帝允许它发生。你必须通过考验，通过测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不要以为如果你的信心真的很好，就意味着你不会有考验。现在如果你的信心是好的，它会在下一次试炼中变得更强壮，在下一次的试验中变得更好。你经历的每一次试验，你的压力就会减轻，你的信心就会增长。下一次试验，你会有更多的平安。另一个人说：“好吧，我现在信靠主了，我现在知道他满足了我的需求，我现在知道他是我的医治者。好吧，我现在知道他不会离开或抛弃我。”你开始经历他们，我们燃烧的就是不信。这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17节所说的，我们轻微的苦难只是一瞬间，正在为我们做工更伟大、更永恒的荣耀重量。所以每个人都要把它放下来。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所有人，我们的信心将受到考验。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考验。上帝不会允许事情来毁灭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通过考验。所以要明白，如果你进入了激烈的审判，只需要说：“好吧，我处于这种状况，所以我可以通过。”这就是为什么是慈爱的父亲允许我们通过考试唯一原因。这就是我们才能通过并进入下一个级别。他说：“现在这轻微的苦难只是一瞬间，正在为我们工作，它正在起作用。”那个试验正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它正在一条更超越和永恒的荣耀道路上，而我们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但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所以试验对我们有用。试炼到底如何为我们工作呢？因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念付诸实践。也许这不是一个好的说法，但我们需要运用信心，我们需要积极信任。当我们接受审判时，我们需要做出决定。我们只是做出决定，我们要信靠主。 我会相信他的话，上帝的信实。所以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雅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向分散国外的十二个支派问候，是他写给那些受到迫害的犹太人，他们被赶出家园，离开家乡，与朋友和家人们分离，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的整个生活都被颠倒了。他写信给他，他说，所有这些失去家园不得不逃命的人都说，我的弟兄们，当你们陷入各种考验时，要算作大喜悦，因为你们知道对你们的信心的考验会产生耐心，但让忍耐有他完美的工作，使你成为完美和完整，什么都不缺。现在他刚刚在我从你们那里读到的上一节经文中说，这炙热的试炼正在为我们工作，尤其极伟大永恒的荣耀，而我们看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东西是短暂的，看不见的东西是永恒的。所以他们把这一些放在一起，当我们经历考验时，我们需要抬起头来看看永恒。你说，好吧，上帝在我里面做一些事，你的房子会留在这里，你的衣服，你的车，你的玩具，他们都留到了后面。你要做什么？你正在进入永恒的你，你是谁？你已经成为什么样的人？阿们。这就是你正在历练的，因此试炼可能会使你失去自然和暂时的损失，但你会得到永恒的东西。所以正如我们所说的，当你陷入考验时，他说要喜乐。现在乔伊，谁想反审判的乔伊，他说，好吧，如果你知道试验在你里面产生一些东西，他们就会产生耐心。现在审判的本质是他，所以是审判，是因为我们不能摆脱他。如果我们能改变这样的情况，那将不是审判，对吗？如果你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你可以说，嗨，他在那里，这是我的钱，审判结束了。如果你单身而孤独，那就去，我结婚了，一切都很好，你知道吗？我变得我想要的，我得到了这个，我明白这不是审判。试验的本质之一是它一直在进行，我们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结束。因此在试炼中，我们可以选择产生苦涩，要么产生苦涩，要么变得更好。我们要变得消极和幻灭，抱怨和抱怨，我们要深深吸一口气，深呼吸，按照雅各所说的去做，欢喜算上喜悦，让耐心发挥作用。现在我必须说实话，耐心并不好玩，耐心不容易，我们没有人是与生俱来的，这对我们来说并不自然。所以他说，让耐心有他完美的工作，忍耐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些东西，使我们像基督一样。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会明白的。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是另一章，因此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信心将受到考验，所以我们必须耐心地经历它。当你处于试炼中时，这里有一件好事可以选择，继续选择爱，继续选择信仰。如果关系性的，就是说，主啊，我一直在选择爱，选择爱，选择爱，我选择爱。主啊，请你帮助我更好的爱，帮助我在爱中成长，增加我理解，扩展我的爱。我选择爱，只要继续的选择爱，你就会通过考验。然后你只要选择在目前的状况下尽可能的喜乐，充分的利用它，然后选择相信上帝在工作。虽然耐心在你我身上产生，但它使我们变得完美。他说，让忍耐有他完美的工作，使你可以完全完整，什么都不缺。如果我们想完全效法基督的形象，我们必须变得有耐心。不容易，是吗？我的意思是，不，要变得有耐心并不容易，但上帝有办法对付我们，他有办法把我们逼到墙角，他有办法把道具拉出来，他有办法把我们弄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境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怎么生气，要么忍耐。我建议我们耐心等待， 因此现在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因信称义，就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通过他我们可以因信进入我们所处的恩典。有多少人因信称义？有多少人通过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他说，现在你们要看，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进入我们所处的这恩典，我们因着上帝荣耀的盼望而欢欣鼓舞。看，这是书信中一个未被教导的主题，我们的福音呼召我们走向荣耀。上帝在我们里面做工，把我们带到他行走在他荣耀中的地方。这不意味着在天堂，这意味着在这地上，我们因上帝荣耀的盼望而欢欣鼓舞。不仅如此，我们还以苦难为荣。雅各曾经说过，要喜乐，要常常喜乐。现在他说，荣耀在其中。除非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观点，否则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到的事物，它都是暂时的，看看那些看不见的东西，那么事事我们将带来极大伟大和永恒荣耀的重量。我们看看什么是永恒的。所以他说，我们欢欣鼓舞，我们在患难中荣耀。现在知道我们怎么能荣耀呢？他说，我们在患难中得荣耀，因为我们知道患难会产生忍耐。现在每一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经历它。有些人会变得脾气暴躁，有些人会耐心地走出来，这是事实。每个人都会经历痛苦、苦难和困难，每个人都会经历心碎和破碎的梦想，每个人都这样做。我有，你有，我当过牧师，我和很多人谈过。每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说，我的一生就像我梦中的那样，从来没有过。有一个又接一个心碎和失望，天哪，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样。我希望会是这样吗？但我们在这里，我们在火中，我们正在被造他，我们正在被造成耶稣的形象。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比我们得到我们希望的东西要大得多。所以他说，现在看，我们在患难中得荣耀，知道患难产生毅力。这与耐心是同一个词。毅力造就品格，品格给我们希望，希望不会让我们失望，因为上帝的爱已经倾注在我们的心中了。他在说什么？磨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如果你曾经和基督这样的人一起，他们就会有耐心，因为圣灵的所有其他的果子都来自忍耐。看，忍耐就是平安，忍耐结出果实。所以他说，现在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使我们的心充满希望，希望不会失望，不会蒙羞。神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神的荣耀。他一开始说，我们因上帝的荣耀而盼望，而欢欣鼓舞。神的爱就是神的荣耀。我们所谈论荣耀国度，瞎子看见的地方，瘸子行走的地方，人们被拯救和改变的地方，国度的力量显示出来。那荣耀的领域是上帝的爱，所以上帝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经历一些让我们精疲力尽的事，直到我们变得有耐心。耐心造就性格，性格使我们的心充满希望，而这种希望不会让我们感到羞耻。在某个时刻，我相信很快上帝就会把上帝的爱，也就是上帝的荣耀倾注在我们心中。因此忍耐扩大了我们心灵承载上帝之爱的能力。你看，器皿的大小，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人承载神的爱的器皿的大小，就是我们有多少忍耐。所以让耐心发挥它完美的作用。因此我们的信心将受到考验。但是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这轻微的苦难只是一瞬间。当我们看到永恒的而不是暂时的时，正在为我们造就更超乎寻常、更永恒荣耀的实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愿赐恩的神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们归向他永恒的荣耀。神又在那里呼召我们归于荣耀，在你受苦一段时间之后，成全、建立、坚固、安定你。所以我们必须经历他，我们必须信仰 知道这一点，你知道信心有行为，信心因爱而工作，信心将受到考验，接受应许的信心必须是坚忍不拔的信心。我们需要坚忍不拔的信心。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所以不要抛弃你的信心，这就是信心。不要抛弃你的信心，不要抛弃你的信心，这有很大的回报，因为你需要忍耐，就是忍耐。这样在你遵行了神的旨意之后，你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再过一会儿，那将要来的必来，不会迟到。现在义人要因信得生，但若有人退缩，我的灵就不喜悦他了。这并不是意味着上帝不爱我们，无论如何他都爱我们，但他说，如果你想喜悦上帝，不要退缩，保持信心，继续相信他。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没有信心就不可能喜悦他，因为凡来到他面前的必须相信他是存在，他是那些寻求他人者、赏报者。圣经四次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而生。哈巴谷二章四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三章十一节和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所以从现在开始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都要靠信心生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和马太福音四章四节。然后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看，不要变得迟钝，而是要效法那些因信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信仰是有发言权，如果我们相信，我相信，所以我说，信心是有行动的，对吧？信仰因爱而工作，这可能是我们能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如果我们坚持在爱的道路上，我们的信心就会起作用，然后我们的信心就会受到考验。不要让它震惊你，只要知道上帝在工作，他在洁净、坚固、建立，使我们的信心成为得胜者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将要经过考验，而你也要通过考验。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是这一段你可以写下来并坚持下去的。他说，约伯说，当我受到试炼时，他要使我像金子一样出来，看看他忏悔的是什么。这是约伯的信心，这太棒了。约伯说，他虽然杀了我，但我还是要信靠他。哦，我的上帝，这是什么样的信心？他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失去了财产，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健康，他浑身是伤，他失去一切，他伤心绝望，坐在尘土中。他的妻子说，你为什么不诅咒上帝而死呢？他说，你这个愚蠢的女人。所以我们只从上帝得到善而不是恶。他说，耶和华赐予，耶和华取走，愿耶和华的名受颂扬。信靠了上帝，你说，那是旧约，这是新约。读雅各书，雅各说，我的弟兄们，要以先知为榜样，以忍耐为榜样。然后他引用了约伯的话，约伯是信心的榜样。他不明白自己正在经历什么，但他说，想想看，雅各写下了结果，上帝是非常怜悯人的。他恢复了约伯双重身份。如果你经历过火，你就会经过火而不待在里面。这就是神所说的，当你穿过水时，我会和你在一起。他说，当你经过时，就是在经历它，这只是短暂的。如果你正在经历考验，你就会从另一边出来。约伯二十三章十节说，我受试炼的时候，就要出来像金子一样出来。这就是你的信仰将要发生的事，就会像金子一样的成型，像金子一样的出炉。因此信心将受到考验。最后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节说，不要变得迟钝，要效法那些因信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坚持你的信仰，不要退缩，不要松懈，不要放弃。阿们。因此这些是关于对上帝的信仰教义的一些基本真理。阿们。